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悦。
大家好，我是小谢。
哎，我们三个人又上来了，哎，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现在这世界上事情太多了，蒙哥是已经 give up， 我已经没有在看新闻了，你知道吗？
蒙哥是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
哎，没错。所以你们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重大的消息咱们节目里面报一报，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虽然在休斯顿播啊，可是也有不少国内的听众，他们在网上听，他们在国内看的消息跟我们在这里听的不太一样。我们这的好消息可能是他们的坏消息，我们这的坏消息可能是好消息，对吧？所以，二位仁兄先报报，你们最近都有什么新鲜事儿？
那我先
讲，你先说吧。
我先讲，这是我们录音的当天，应该是这个微信在美国合法使用的最后一天。
寿终正寝。
这边的华人分两批吧，有一批呢就是痛骂川普，痛骂这个出这个主意的人，还有一批呢，就比如像我这样呢，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吧。
这个教会就跟逃难一样啊，所有的人都逃到什么电报群去了，你就在那看，又来了一个，是吧？难兄难弟都来。很多人有个法官把他卡住了，怎么样？
好像似乎现在个人使用还是可以，是吧？
对，现在就是众说纷纭嘛，因为就是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微信的这个软件在这个苹果和这个安卓系统下架，就是你这个是肯定的了，就是你如果没有安微信的话，你现在想安装就安装不了了，
上不去了，
因为它更新肯定也没有了，就是以后这两点是肯定的。
嗯，
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到底是否还能继续使用，那看起来呢就是它应该是会允许你继续使用的，而且这个美国商务部的部长也说使用是不违法的啊。转钱转账你他可能把这个系统切断了，这个对华人，很多华人影响是挺大的，因为好多人做房东啊，他租房子给这个华人是通过这个微信转账嘛，这样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人是不用交税的啊，就是一种这个。
是不是就是因为看见这事儿，所以川普要把它弄掉？
应该不是，但是这也是一个漏洞吧，算是一个漏洞吧，就是微信转账啊。
哎，小谢，你这个诚实招来，你在国内是不是也这么做？你是不是也有好几栋房子租给人家？
不是，他是在美国，就是比如在纽约，他纽约那些公寓，他租给国内的人，这样的话，国内的人就通过国内的微信把钱打给他，这不就等于不涉及美元的这个交易吗？
呵，这中国人真聪明啊。Yeah。
对，我想讲的就是为什么美国封这个，因为国内的舆论导向就是他和中国过不去嘛。好，但有意思的是，其实俄国就俄罗斯在2017年也封过微信，封的比较短暂哈，封了几天啊。但当时俄罗斯封微信的时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发表平面文章，替俄罗斯人解释说俄罗斯政府为什么要封微信，
为什么？
然后我们在积极的沟通啊，说大家要理解啊。
嗯，
但这次就不一样了，这次就口诛笔伐哈。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也是和这边的华人不理解的华人哈解释，就是他并不是说故意为难华人，而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危险的啊，因为微信或者任何的这种后台的软件，它可以控制你手机的摄像头和mic 啊。像我们这边华人，我认识很多是在这个实验室工作的，这个实验室有些是比较敏感的。有些是商业的，就是他做新的药，包括这个新冠的疫苗，包括这个新冠的药啊试剂，这些是涉及到很大的商业的利益的。那还有一些华人是在这个美国的部队啊，或者美国的政府，
对
啊，各在这工作。所以你这个手机上有微信的话，那你觉得就是如果说他知道说你在某个部门工作，这个我相信其实如果你真的在美国敏感部门工作， 国内那边应该是有这个知道的啊，应该是知道的。他如果不知道，他的情报工作做的就不够详细哈。他知道了以后呢，那你觉得他会不会通过一些手段去利用你这个软件去24小时的监听你的一言一行啊？所以你在工作单位，你比如说你在实验室，老板给你开会，你手机放在边上，我不是说一定啊，我也不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在做这些事情，但是他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就是他这个麦克它是开着的啊，所以老板讲说啊，我们现在这个疫苗啊要进行到什么程度，或者是那抖音也是一样的，就 TikTok， 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在玩，那这些年轻人包括在军队里面的，比如他在某地驻军，他发一些短视频，他看一些短视频，
对，
他也是要使用你的麦克和你的这个 camera， 所以基本呢，你的军队在那儿干什么，开会什么，他其实都是可以听到的。
哎呦，那这样子的话，因为蒙哥上厕所是不是最好不要带手机进去？
如果上厕所不知道有什么价值，
不，
但是如果蒙哥是一个很就是像蒙哥这种这个大咖，他就会监测你上厕所的次数啊。如果你一天都两三天没去厕所，他就会记一下说哦，这个他可能有点什么
有问题了，
排便的问题，或者每天常去就可能了解你的身体状况。
他是这样，
如果保持这个正常的频率，就说明这个人身体还比较健康。
所以徐悦，你那里有什么新闻？有什么八卦？
这个又讲完了。
对，
我没什么好讲的，这个因为我不是太关心，也不是说不是太关心，就是微信我最近一天打开700-800条消息，我也就有点烦了。
是啊，
我看这来回的说来说去就这点事儿，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左右之间的各种论战，哎呀，充斥着屏幕，看得我心烦意乱。不，
哎，我同意，我也是看
了，也没时间
了。
了对对，觉得该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该吵的都吵完了，反正大家这个。大家的位置已经坐的都挺稳当了，就再吵也没多大意思。
你看他们吵到现在，有没有人因为微信上面的辩论啊而改变主意的？有没有？
似乎是比较少。
比较少是有还是没有呢？
关键他这个吵的目的是为了吵给那些旁边沉默的大多数人在看。但问题是我现在很怀疑那沉默的大多数人有没有在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的价值确实有点。就是在微信上吵架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还有那么高？我现在确实存疑。
我记得你刚搬来我们这边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价值蛮高的吗？
这个无法确定，就是因为你在一个几百人的群里头有，其中吵架的可能只有10个人，剩下有490个人都在旁边看。但我估计这490个人里头可能有450个人是潜水的，就是根本也不怎么看，可能看的人也就几十个，但是。大家也说，哦，他们也都在看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我也搞不清楚，说实在，
跟我们节目差不多。
而且，关键就是吵来吵去，就是吵冷饭，说来说去都是这个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说。
现在到底吵哪一些的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美国，这个老法官一过去了，这个、共和党、民主党又开始紧张起来了，对吧？他要弄个大法官上来，那他到底哪一些的议题这么重要，跟着要大法官来判？哎，还有跟我们这个微信上中国人吵的题目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现在这个 OK， 那我们说就正好进入这第二个话题，就是刚过去的周五是最重要的一个新闻吧，可以说给大选美国的政治形势增添了许多的变数。就是这个87岁的自由派女法官，谢谢小谢的指正。Ginsburg，Ruth Bader RBG 啊，就听着有点像那个 RPG， 就是Rock Propelled 就是火箭筒。
火箭筒
就不一样了，就是 Ruth Bader Ginsburg 是自由派的87岁的女法官，终于对寿终正寝，患了这个癌症哈、啊，她已经拖了好多年了。本来当年奥巴马在位的时候，她已经80多岁也患了癌症，就。应该下台了，可能就应该自己辞职，然后奥巴马也有参议院
对吧
赶快提名一个自由派的，顺理成章用一个自由派的女士来替代他。
对，
但是他们觉得可能2016年希拉里肯定上台问题不大，结果30年河东30年河西，他已经撑了快4年了，今天终于这个这个好像说的有点 不道德，就是
鸡龟，
对，
鸡龟，
对，寿终正寝。这个，当然这个，你看，结果网上哀悼的这个时间大概就是24小时，马上从这个女法官的逝世变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斗争的话题。
嗯，
而且这次这个法官是很不同寻常的，我觉得是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提名了。就这一次，为什么？
嗯。
这个大的形势上来讲，首先美国的政治形势到今天为止是越来越分化啊，两派分立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基本上参议院众议院什么法案全都是一面倒的通过，对不对？
看哪边。
所以说但凡重要的议题基本上在参众两院是很难达到统一的这个口径。所以美国三权分立这个立法的这一支啊，
嗯，
等于有点被废掉了，就无法进行重大法案的通过啊。
是
啊，这是第一个情况。
嗯
啊，第二个情况就是，那么总统四年，他这个他只能通过这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做一些边边角角上的政策的这种问题。但是如果总统一换了，一换边，从保守派换变成自由派，或从左变右，或者从右变左，那他可以立刻推翻前任的这些行政命令。
那你觉得，等一下我先问问你，你觉得这个万一换了人以后，这个现在川普要进微信也是行政命令对吧？
对。
那换了人，假如说比如说川普落选了，那还会恢复吗？
我觉得他如果想恢复是可以恢复的呀。这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不是参众两院的法律的这个通过的对吧？
OK。
所以现在不是还在打官司吗？是在打官司吗？
是是是，就我听你太太讲的。 对，
对对对。然后所以你看从上世纪开始啊，70年代开始、Roe vs. Wade 就是那个著名的
堕胎，
全美可以堕胎合法化的这个法令开始、许许多多重大政策的最后议题是通过法院去形成的。
对
就是说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后这个法最高法院这个令一下啊，一判说你这违宪还是不违宪。
嗯，
立刻就变成通行整个美国的法律啊。
是，
所以许许多多的东西，本来同性恋的问题啦，什么堕胎的问题啦，本来在宪法里头并没有提及的很多东西、是灰色地带，或者说宪法的原文本来就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
没这样的。对，
在最高法院的9个法官，他们一拍脑袋，从这个宪法的犄角旮旯的文字里找出一些对某些文字的这种稀奇古怪的解释啊，这就是所谓的非自义派啊，这个 progressive 进步派的文字的意义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时代赋予文字它的内涵的意义的这种心态的这种解释里头，它就可以找出各种各样古怪的原因啊，就像今天的自由派解释圣经一样，各种各样的什么同性恋的人也可以做牧师啦，什么这个也不是罪那个也不是罪，各种各样奇怪的解释都出来了啊，这是保守派与Progressive、就是这个金士伯格所代表的自由派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啊。
对，
所以法院啊，它的权力反而越来越大，而且它非常有这个长久的效应，因为这些法官一上台以后，他们好像对以往的判例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就是既然是以前的法官已经判断了的东西，我要推翻它，好像就是一个有点像天主教的后面的教皇要推翻前面教皇的谕令这样，我估计他心存敬畏，恐怕不太觉得应该推翻啊。所以呢就长期有效啊，你看一个法案生效了以后就能够延续几十年，因为历史上很少有例子就推翻前面的判例的，除了那种平权这方面有一些非常非常恶劣的这种判例被推翻，其他的基本上以前的有效的这种案例啊就没有被推翻过好像。每个法官要上任之前，参院都会问你对以往判例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以往的判例前面的法官是这样判的，现在你会不会推翻呢？
你会不会推翻
都要逼着他回答这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个法官的人选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对吧？这是第一。所以本来以前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实际上是有权力也是比较大，但是大家在政治上并不是特别关心。现在结果把这个最高法院变成了这个 好像第三个立法机关了，就
那
大家就变得很关心了。而这些九个法官又不是民选的，不是人民直接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参院通过的啊，而且是终身制啊，这个终身制而且不好改，因为如果要改终身制必须要修宪，终身制是在宪法里写的啊，你要修宪那就太难了。你要什么绝对多数的参院众院通过，然后要大多数的州还要通过，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现在除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说通过修宪可以改变，就是美国今天这种政治状态啊。
所以这个大法官就是两党的最后拉锯战的最重要的山头，是吧？
最重要的山头。所以川普上届就2016年的时候，在他选举之前，他就把他的要提名的大法官的名单全部公布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总统。从以前的候选人从来没有说把自己要提名的法官先列个表放在那儿啊，我上台我就提这些人啊，那基本上就是说立字为据了哈，他为了赢得保守派福音派的这个选票，这一举动是可以说是我觉得赢得了无数的福音派基督徒的心，
没错，因为你基
本而且他上任之后给他两个机会，果然实践了他的诺言嘛，对吧？就是他从他的这个联邦党人 Federalist Society 这个怎么翻译啊？
不会翻译。
联邦党人的这个社团的这个提名的名单，那个就是一个著名的特别保守派的按字义派解宪法，文字意思解圣经这种思路的这个他们提名的法官，就说这些法官
对，我提醒你一下，你已经讲了好几个这个，你千万不要把它改成那个哈。
这里有好多背景。第二个背景呢，就是2020年是一个奇葩的一年，庚子年，
属什么了？
许多的变化。
哎呦，你也信这套？好，
我不是信这套，正好大家都这么说，我也拿来说一说。现在这个形势是非常的，好像这个火药桶双方的这个 pressure 越来越高哈。这金斯伯格又在这个时候死去，你看。
对。
今年是选举年，那么历来呢，在选举年要推举法官就是比较有争议的，
对，
因为马上就要大选了嘛，
他来得及通过吗？
宪法上没有规定说要多长时间，对吧？
哦，
所以如果川普现在提名，然后参议院通过，那是没有什么法律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他提名就要众议院不参加这个东西，只有参议院。
对，
这跟众议院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那现在参议院还是共和党人稍微多一点点，是不是？
共和党53-47票，然后这个McConnell， 麦克康奈尔就是赵小兰的老公，已经发声明说，总统提名我们一定会投票。本来啊，要通过这个法官的任命哈，参议院通过，以前的先例是60票，才行，叫 filibuster。结果当年有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院的多数派领袖叫做 Harry Reid， 是内华达的参议员啊。
对。
他把这个例改了，从60票改成了50票，就从大多数变成少数多数。
这下砸了自己的脚丫了。对。
当时共和党人就说，你小心点，你这样改了以后将来30年河东30年河西，
对，
风水轮流转，等到我们掌权的时候你会后悔的。
果然
相信，果然今天为什么要60票多数呢？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哦，
防止这种让比较立场比较极端的这种法官上台，因为你要争取60票的话，你必须找那种比较稍微中间派一点的法官，尽管比较倾向你这一方的这种思路啊。
这个小谢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台湾的时候就很流行一个说法，他说你们这个外面的人讲，说你们这个因为老蒋把很多的军人带到台湾去嘛，那个时候所谓的本省人跟外省人有很大的界限，他们就说呢，你们这个官都是外省人，这个兵都是本省人，潜伏很大的社会问题。那现在怎么样？就算你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又是保守派，然后又已经派了很多终身制的保守派，那可是人民主要都变成自由派，那将来这样下去，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小谢，
哦，但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说是谁说的？好像是海明威说的吧？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不敢太激进，因为我怕我到老了会太保守。
啊，这个不是我说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激进的人， 你在历史上看，他到老了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保守。比如说这个像清朝的是哪个亲王来的，他以前是改革派，年轻的时候皇族都很讨厌他，就到老了就是被汪精卫刺杀那位。
那是你们东北人，四川人不会怎么
干。对，康有为本来也是，康有为本来是个改革派，还被赶走了，结果到老了变成一个保皇党。所以一般年轻的时候特别激进的，像那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在什么垮掉一代长大的，现在是不是也是老头了，是吧？也变成了这个川普的支持者。
但是现在美国人不太一样，现在美国人上一代的，像我这个年纪的很多的美国人，他年轻的时候是自由派，到老的时候更是铁杆自由派。
对呀、啊，现在这些自由派不都是铁杆自由派吗？
对呀、啊。
像那个奥巴马的那个导师 Bill Ayers， 以前就是在这组织的成员叫做 Weather Underground。
哦，
天际地下，
对对对，
地下，他们是炸警察局啊，搞恐怖活动的，年轻的时候
是个暴动组织的，暴力组织的。
对，现在后来变成了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的这个教授，然后搞教育，他就专门在中小学啊推行这种，不是放炸弹，在中小学让老师们去教左派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他发现搞恐怖暴动没用，必须要通过改变下一代的这个头脑来推行他的这种政治抓、yeah. 哎，这个真的是有效，你看到现在就是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川普准备推行这个美国爱国主义教育。
对对 对， 对
跟这个习大大还是学了不少东西。
对对对，
然后这左派的就跳出来说川普是希特勒，以前搞爱国主义教育的是希特勒。
我补充几点，就是最高刚才可能学员没有提到的啊。首先左派把这件事情盯得特别特别的紧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今年的选举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焦灼啊。
对啊，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华尔街时报的出来的民调说拜登还领先8%嘛，8%啊，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支持川普的。会不会超过8%，或者应该就是在8%到10%左右啊？那这样的话会导致双方在关键州，包括因为有很多这个邮寄投票啊，邮寄投票好像是不能提前开的，一定要等那个选举当天才能打开。
那来
了，那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计算这些票，而且发现重复投票的人，重复投票，哎，我这个我也要说一下，我要告诉这个听众朋友们，重复投票在美国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哦，
因为在乔治亚去年初选的时候，初选其实是无所谓的嘛，但初选的时候就有1000多个人被查到说重复了投票，他既邮寄选票又本人去投票，然后现在就要被起诉。
呵，你们乔治亚监狱关得下吗？
关不下吧，应该就是留个案底，然后付点钱了。
罚款，对，
对对，所以不要重复投票。然后呢，我觉得左派也很可笑，就是说，如果拜登前几天不是投票了吗？说如果拜登能去投票，你们也能去投票。拜登能找到投票站，你们也可以找到投票站。
他这个老糊涂跟蒙哥一样。
所以涉及到这个总统大选，那如果说有很大的可能性，今年的选举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最高院决定的。就是当年小布希和戈尔的那场选战，最后不也是打到最高院，就是佛罗里达的那一周吗？
前面问的问题我没问完，就是说这个现在两边的对话是不可能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不是管美国的政治，我们单单讲这个中国人中间啊，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人就是基督徒还是看的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少。比如说一个是同性恋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pro-life 的堕胎的问题。
对，
你觉得跟中国人就在微信里面这样讨论这两个问题，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就福音来讲，
这个我不知道，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你的猜测怎么样？小谢觉得怎么样？
我猜测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漠不关心吧，因为我这个微信群里面就有人，他是这个怎么讲，老粉红吧。主要是听国内的，然后觉得左派的现在的这种打法，就是说死的人都算在，就是这次新冠死的人都算在川普的，
都算在川普的。
川普如果当年当时2、3月份的时候振臂一呼，说全国这个像有习总的魄力是吧，拿出习总的魄力，
戴起口罩来的，
亲自指挥，亲自什么双亲啊，那就不会死。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对对，就是说川普没有这个双亲啊，但是呢，问题是。现在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当年这个 佩洛西啊 ，Nancy Pelosi 哈、啊，跑到这个唐人街啊，说唐人街很好 ，Everything is fine here, come and join us， 然后也没有戴口罩，是二月底，二月最后一天，然后川普宣布这个关闭 border 的时候 ，Sanders 啊出来说不可以这样做，他怎么能预测到这个病将来会怎么样呢？
嗯，
然后人问他说，那你会不会关闭国境？他说我绝对不会，我不会 ，no。他说中国人就是说他还是以一种。政府要管我，我什么都要听政府的，所以你如果出了事情不管我，那就是这个领导人要负责。
要负责。
所以他还是陷入到这种思维。但最有意思的就是说美国公民嘛，然后后来我们就说无论你支持谁哈，我们还是鼓励你去投票，因为哪怕你是投这个民主党，你也应该去投票。然后他说我加入公民十几年从来没投过票，我不去浪费时间，在家待着多好啊。
哎，看来今天我们都没有时间把这个刚才提出来的主题继续讨论下去，得等下回了啊！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